Hello， 我是 Eva， 这里是 Eva 舒卡旅的小房间。我会在这边呢持续的分享，我在身心灵职业这将近20多年来的所见所闻所听所学所感受所知晓的这一切，目的是让听到的朋友们也可以借由一些我的分享，更了解身心灵的一切的事物，也可以帮助你身心灵平衡。那么今天我们来分享什么呢？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有关于旅行。去年呢，2023年呢，我们离开台北很多次，然后光澎湖我们就去了4次。大家想，天哪，一年去澎湖到底能干嘛？其实我跟澎湖结下这个神秘的缘分呢，最早是在这个2020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刚好不能出国嘛，就想说，哎，来走走好好了，就借我们学生 Will 的推荐，好，就介绍我去澎湖的一个母居的民宿去住一住，顺便去走走。我就想说，嗯，好啊，去喽。哦，对澎湖结下这不解之缘，最早是2020年。没想到这一踏上澎湖的土地，就有一种非常奇妙的缘分。什么样奇妙缘分呢？就是造就我们 去年2023年代课带了2次，去年我就去了4趟。那这3、4年间，从2020到去年2023年这4年间，我去了不下8、9次吧。哦，对，就连去年我们去了4次，跟这个母居老板、老板娘 Vicky 说啊，你今年大概看到我最多次了吧？接待的客人最多就我们了。我说啊，对哦，我们龙登去年住最多次的客人之一，非常的荣幸。澎湖有什么好玩的？今天听我一个细细的道来。我第一次踏上澎湖是在2020的10月7号。然后呢，那是一个风很大的日子，一般人大概不会风大的时候去澎湖玩，但我个人很喜欢去，不是旺季的时间。对，当我第一次踏上澎湖，我住了6天5夜，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哦，在澎湖这个玄武岩的群岛，这个地的能量，我发现它是一个很好许愿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特别容易让人安定下来，然后很好许愿的一个大地的能量。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在2020年本来要办一个那个，就是台北、台中各一场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嘉年华的一个活动，有占卜、有灵气疗愈、有耳烛这样子，刚好是一个我们朋友31去规划的。所以呢，那时候我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几个学生刚出来做职业塔罗师，也参与了那一次的一个公益的这个塔罗师的一个名单当中。那时候其实在报名的时候人没有很多，对，因为毕竟大家都不是那种在台面上有上电视有特别活跃的塔罗占卜师。所以呢，那时候我在澎湖的时候，我就在现场没有花很复杂的许愿仪式，就是很纯粹的静心，然后在那边的太阳月亮交替的这个时间轴看了一下天空星空图，觉得 OK， 我做个许愿，就发现很快我们那个报名就额满了。这是我第一次对澎湖的印象，我就觉得哇，天哪，这边好好许愿哦。所以在那个6天5夜之后，我就跟就是母居的那个民宿老板谢老板说，就看着这个澎湖的地图，就说哇，这个地方好大哦，比我想象很大。然后呢，也是觉得这个地方能量很特别，我就随口讲了说啊，如果有机会带同学来看看这个澎湖的这个地貌，然后去感受这个大地的一种大自然这种很惊人的这种变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上课，作为这种能量练习跟萨满旅行一个很棒的地点。就这样一句话哦，就签下了这一个很特别的缘分。 所以接下来呢，我2021、2022、2023，我平均一年去两次，去年就去了四次，包括课程常刊，包括正式课程。那么澎湖这学员有什么特别呢？其实我那时候还没有真的正式做研究，我只是觉得这个土地是很好做许愿的，因为你到处看到都是六角形的玄武岩的玄武岩的那个柱状，然后到处都是。然后就我们来学习身心来说，大地的能量是一个很扎实让你可以找到力量的。玄武岩大部分是深黑色深灰色的，但以光的体系来说，黑光是大地之母星的能量，它象征的是一种滋养，它可以去滋养我们很深的在地球生活的那一份动力。对，所以当我踏上这玄武岩的土地，我就哇，那满满是黑光的频率，它让我们充分的去跟大地母亲生生不息的大自然做连结。所以在那边，即使是十月、十一月的时候，我都觉得在那地方走路，脚底板是热乎乎的。当我又再回来研究这玄武岩的这个成分跟它的历史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哦，如果就目前澎湖最知道、已知最老、最老的玄武岩是望安玄武岩哦，它是一个火山喷发的一个形成的这个岩石状态。而这最老的这个火山熔岩喷发出来的玄武岩的这一个柱状群，它其实在1740年前就已经被创造了。而每隔一两百年都有这样的火山活动，它不断的去发育着整个前前后后的这澎湖群岛，直到820年前才开始整个停止。而这样玄武岩的冷却后，它所形成的这种柱状性的这个六边形，其实在我们身心灵的这个神圣几何图形当中，这六边形又是生命之花最图腾原始的集合开始，就是六边形。再来在大卫星，大卫星的这个符号外面的连线也是六边形。所以当你能够站在一个完整的六边形的玄武岩柱上面做静心、做能量交换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奇妙，对我来说它有一种很奇妙的通体舒畅感，好像有一种很细细微微的电流通过你身体的脊柱，然后串联起你身体从顶轮到海底轮的那一种能量通道，你整个人会变成很清晰。在那里，我其实在澎湖，我在那边澎湖旅游，我需要睡眠的时间其实比想象中的少，就是我可以很早睡，我可以很早起，感觉身体不用睡很久就感觉到很饱满的充电。而且我在那边会减少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烦恼，因为那边其实相对的人口比较少，然后可以会被影响这个脑波共振的人数也很少，所以在那边其实对我来讲是脑袋很轻松很轻盈的一个地方。其实就是造就我爱上澎湖这个地点的一个最初始的原因。而我在前前后后啊去了这八九次的澎湖，我去了非常多地方，光从不跳岛哦，我就去了哪些地方呢？市区的部分，我就去了西营虹桥。西营虹桥呢，就是在这个老街旁边的海滩，会有一个晚上的一个会发光的铁桥，西营虹桥。然后我还去了哪里？我去了丰贵洞，我去了十里沙滩，去了山水沙滩。然后山水沙滩再往上走，有个山水三十公园，那边有个很奇妙的那种类似金字塔的那种景观建筑，然后那边可以看得到非常巨大的龙舌兰群们。然后又去了爱门沙滩，也去了观星公园。观星公园呢， 它的这个平台，相对那个平台上地下有这个一年四季的一个星空图，蛮特别的。然后呢也去了林头公园，然后也去了魁壁山，然后看日出，然后摩西分海，也去了中屯风车。那有些人住在台中地区人觉得风车没什么特别啊，我们台中有很多风车，因为风力发电嘛。可中屯风车的那个位置啊蛮有趣的，我等一下会再说明。然后我们还去了哪里呢？澎湖的水族馆，然后呢也去了一个很神秘的景点，我到现在呢在 Google 地图找不太到它，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军事废掉的钢哨，然后那个钢哨呢又有一个小小的台阶可以走到海岸边。那个地点其实不是我们自己找，而是我另外一半的学弟，也学弟是澎湖人，他第一次，他很可爱，我们2020年第一次去澎湖，他就当我们的向导，他非常尽责规划了我们六天五夜的行程，我每天就是早上8点出门，晚上大概6点7点回家。然后这学弟很可爱，就是为了接待我们跑去学开车，然后他第一次在路上道路驾驶就是澎湖，就是跟我们在一起的六天五夜，那也谢谢他，然后带我们去那个很特别的神秘景点。那个地方有点难下去哦，就是要有一点攀那个绳索下到那个海岸边，然后有非常大的平台。不过后来回想，那个地方其实有一点点危险，就不太适合跟大家讲那在哪里了。那个地方蛮特别的。可是我个人真的是不太爱去这种废弃的这种钢哨区，尤其是这种离岛，因为有很多故事嘛，你们去上网查查就知道，这些故事其实总是在这些很特别的地方发生过。对，那有时候就会觉得明明大太阳，这地方怎么这么的凉快？大概能够想象的大概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我们今天不是在讲鬼故事，我们就不讲那一块了。所以呢，我们去了这个特别的地方，然后去了澎湖的水族馆，再去了这个后寮的天堂路。天堂路真的是蛮天堂路的感觉，因为有一段真的走路很难走。然后呢我们也去了这个跨海大桥前面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个通梁古榕。好，它是一个从明末清初吗，我不知道历史有没有记对，就是100多年前甚至200多年前，就是它就已经被种上去的榕树，然后它形成一个榕树的隧道。然后我们也去了跨海大桥，也走到，也有特别走到跨海大桥的正中间。对，没有，你没有听错，我们是走路，不是骑车开车，是走路走到跨海大桥的中间。对，我们就是干了一点事情，就是在某一个我忘记不知道是哪一年的涨潮，那个中间刚好海岸海的线有颜色，两个颜色，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一种仪式，在这跨海大桥的正中间。对，然后我们还去了哪里呢？我们还去了一个叫做竹湾的大义工。我们前几年去的时候，前年去的时候，大义工里面有下面有养那个很多很多的绿蜥龟。对，但听说去年那些绿蜥龟就被搬走了，这样子。我们去了大义工。我其实在虽然说澎湖是一个全台湾这一个庙宇最密集的地方，但是我个人没有去到那么多庙宇。我唯一去的庙宇，唯二的第二间就是竹湾的大义工，然后唯一的一间就是在老街旁边的妈祖庙。对。在我有去到这个二坎的这一个部落，然后有去到二坎的这个陈家的古厝，然后再有去到这个慈溪的盐铺，然后去到慈溪的虎木户，也去了双曲桥。双曲桥跟虎木户在同一个区域哦，蛮容易一起走的。再有去到池东的大果叶玄武岩。大果叶玄武岩你们应该就比较知道了，因为那个是在国小，是国小吗还是国中的地理课本上，那个封面就是池东的大果叶玄武岩的那个照片哦。然后我们又去了赤马沙滩，又去了内湾的内安沙滩， 然后去了外安的渔港，买了很有名的外安挂包，然后去了三仙塔，然后去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海石平台的草地，那个地方不知道是不知道是谁在那边标注了一个很可爱的地名叫忘忧海，因为那个高地你坐下来在涨潮的时候，仿佛你坐的地面跟海水是平行的，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他把它被标注成忘忧海，因为在那边你坐下来真的蛮辽阔的，然后再去了西屿灯塔，唯一去的灯塔就是西屿，其他的我都没有乱去，对，为什么讲？我等一下会讲为什么不太去乱去其他的灯塔。这是光本岛哦，你们光听你看我就知道我去了十几二十几个地方，而且呢，这中间我讲的这些地方，我最少都跑过两次，我最多去同个地方去了四次，对，那还去了鲸鱼洞，那跳岛的部分呢，我还没有完全把那个跳岛的部分完成，光目前我去过的这个岛屿，第一个叫大仓屿，大仓屿很大的仓库岛屿，这是字的写法，大仓屿，大仓屿应该在听我讲话的人，你们应该都没有去过，我可以有90%的自信，因为我讲到大仓屿，连很多澎湖本岛的人连听都没有听过，甚至听过没有去过的地方，这地方超冷门的，对，我们也去了，而且还办了课程呢，然后还去了吉贝，然后去了木斗屿，去了统盘湖景，然后去了南方四岛，南方四岛呢的东屿坪、西屿坪、东极屿、西极屿，南方四岛很特别，它是台湾唯一海上海岛小群岛的这个国家公园，我光南方四岛就去了三次，大家越听就天哪，伊娃到底多疯狂，多爱澎湖呢，这样的小地方可以跑三次，当然不免俗的也去了七美，光岛屿我就去了10个地方，这么多地方为什么我都会跑去，而且会这么不厌烦，因为光我们如果今天就以有一个香港人的说法，今天如果说我们要有时候我们总是生活中总是会有一些觉得运气不够好啊，想要更好啊，香港人只要住在岛屿的这种国家的人，尤其香港人会说，我今天坐个船坐个飞机，我过个海，我过运，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澎湖这个地方，它既是玄武岩的一个集体的一个群岛，又是黑光又很滋养，你坐个船坐个飞机又是过运的能量，其实澎湖真的是一个，在我私下朋友讲，它真的是一个十足对我们生活人生当中一个很好的转运站，它就是一种很有转运的一个能量气场哦。所以有时候当你想要2天1夜3天2夜，你澎湖很好走，可如果你今天想要好好的去接接澎湖的地气，好好的去感受这个玄武岩整个大地这种黑光滋养的能量，黑光的能量是让你去连接地球那生生不息运作的那个秩序，神圣秩序的那一份滋养。那我们住在一个地方3个晚上，3是一个魔术数字哦。你住在一个地方3个晚上，你开始跟这边的能量接轨，所以以后不管你们去各个地方旅行，你一个地方待4天3夜，你等于开始跟这个地方能量接轨了。所以我每去一个地方，我最起码如果想要跟这个地方的能量接轨，我都会让自己在那边睡到3个晚上。这是我们自己出来旅行做能量旅行的一个非常小小的一个技巧哦，也可以说是秘密。如果你想要接这边的地气，那么你们就这边睡3个晚上，对。那么在这些地方有什么特别之处哦？ 也希望藉由今天的分享，未来你有机会去到这些地方，也能够想起我所说的这些内容。也许在那个时候，你在那里的时空，你也可以透过一些静心、一些方法，把一些支持你生命中的一些力量去提升回来。因为其实到那个地方，你会发现原来那力量都在你的内在的身体、内在的心灵，只是藉由一个很好的地点，把你内在原来的力量给唤醒，唤醒你内在力量而出门的旅行。那我第一次啊去到这个澎湖的时候，我第一次去到澎湖那六天五夜呢，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印象最深刻的第一个就是风柜洞跟金鱼洞，尤其是金鱼洞哦，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是十月哦。那个风啊，大到啊，你可以离开地表，就是你可以脚，你的脚跟身体直线成35到45度之间，你不会倒，因为风，你逆风站着，风会支持你在身体倾斜35到45度之间是不倒，但是风之大哦，风爆大。然后那一天的风很有趣。刚好我们去到下面金鱼洞的时候，它那金鱼洞有一个口，一个漩涡。刚好那一天是正在要退潮中的路线，还没有完全退潮，所以呢，那一个金鱼洞里面的那个洞口，它有大概1/3到1/2的海水，而那个风造成打在这个海岸岩石的这个泡泡，它好多好细小的泡泡哦。我去过风柜洞大概至少4-5次，我就一次刚好那时候的天时地利有这样子的白色泡泡跑出来，所以那时候我们就那个白色泡泡刚好配合那时候的天象，它可以帮我们洗掉一些我们日常生活容易去累积的一些无明，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所以我当下第一次去到那个金鱼洞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哇，这个时间点如果我记得了，它这样透过正要退潮，风这样不断的吹进来，那个白色泡泡，它真的是一堆白泡泡在你身边围绕你哦，它可以带走很多我们那种不知道哪里来的焦虑跟不安，超好用的，就是一个很棒透过大自然洗掉那些粘黏负能量的一个时间地点，所以我对这金鱼洞超有印象。但我们后面也有在不同的时间去过金鱼洞，然后我印象中还有一次是接近要3月份、4月份的时候，4月初、4月中清明节过后，我们去了这个金鱼洞。那一次相对的比较热，然后呢，我们就往金鱼洞更上面走，才发现其实金鱼洞的那个平台上面是非常宽广的一个草地，甚至走在最远最远的那个区，它有个好大好大的一个圆形的一个凹洞，在那个凹洞讲话会有回音的，很特别。然后那个地方呢，在相对高点的时候，那个草地有点像，不太像台湾，很像不知道在哪一种沙漠中绿洲的感觉，那边很少人走在那里，所以那边有一种莫名的安静。然后那个远远的那个凹洞，因为它讲话会有回音，所以你在那个凹洞旁边讲话，你的声音会被放大。所以那时候我就在那个凹洞旁边做了一个提问句的练习，因为它被它放大嘛，所以我在阿东旁讲说，我每天的生活可以怎么样更轻松愉快喜悦呢？我每天我们这趟旅行都可以感受到多少开心喜悦的收获呢？我们今天回到市区可以有多好的停车的位置跑出来呢？我就在那边做这些提问句，然后声音就被放大，当声音被放大的时候，就好像宇宙放大回应你 yes 你可以。那真的很有趣的是，我们在第一次这个澎湖的旅行六天五夜，我们开车在市区里面，真的停车都超好停的，都超好停的。 连这个当我们的向导的这个学弟都有点纳闷说，在你们真的还蛮幸运的，怎么停车位这么好停，通常都蛮难停的。我觉得是宇宙帮忙哦，有天使帮忙的感觉。好，这是我对金鱼洞的这个印象。当然也不要太热的时候去金鱼洞，我曾经在九月多的时候去金鱼洞那里，那一年的夏天又真的是热得很长，所以我真的走在那金鱼洞没有风啊，在下午三点快四点没有风哦，只有很炙热的太阳。我觉得那一个感觉很像是澎湖版的色雅各之旅，就是一种圣地之旅，超热，然后呢完全是考验意志力的走路静心这样子。然后我们还有一年是没有意外的风大的日子，大概十月初头。那我们那次去金鱼洞，风大到好像刮台风。对，我还把那个风的声音录下来。那录下来，那个真的很好做一些清理的仪式中间那种配乐哦。所以光一个地区啊，不同年份，就算是不同年份、相同的月份去，你真的会感受到大自然之间的那个奥秘，都有不同的风景、不同的体会哦。然后在金鱼洞那边又有非常好吃的那种小小店哦，那个是有很好吃的这种炸物啊、花枝丸啊、小东西。然后呢，里面有一家店，应该大家都知道，有一家叫小平的店哦，它的那个面线真的很好吃。我觉得澎湖的面线有种特殊性，因为他们是日晒的。对，那日晒的那种面线呢，有一种很明显的那种太阳的那种太阳的温暖。对，这种太阳的温暖呢，非常非常好闻，但非常非常，这面线吃起来没有这么的咸，然后呢，有一种很温润的味道，所以我个人很喜欢这种澎湖的这种日晒的面线，非常非常好吃。那么风柜洞呢，也是我第一次去旅游的时候，在澎湖也很有印象的地方，因为它那边有一个就是听海浪海涛声的地方。那地方呢，我觉得它的特别是，它真的要找一个相对风在对的方位，然后呢，刚好是要正要涨潮中或正要退潮中，要有风对的那个时候，它的确有一些声音是可以冲刷掉一些身体很疲累的，但是你必须要找到一个相对好的位置坐下来，好好的听听那个声音。对，那边也有一个蛮好吃的那种茶叶蛋，是茶叶蛋吗？它不是用茶叶卤的，好像是药膳蛋，也还蛮好吃的。然后在第一次的旅行当中，我也对十里沙滩非常有印象，因为十里沙滩呢，我去澎湖这八九次，我几乎每一次进澎湖，我都会去十里沙滩。那边的沙很细致，然后那边的人呢也相对比较少一点点，然后那个很细致的这个沙，如果是以在澎湖本岛来说，我觉得在十里沙滩那个很细细的沙很适合做配合海水的这种净化，因为盐本身就有净化的效果，所以海水有大大的净化的能量。那如果以我们自己要赤脚走路走在沙滩里，那种很细的白沙其实会踩着让你感觉到非常非常的疗愈。所以十里沙滩呢，我光去就去了七八次游，我几乎每一次去澎湖我都会去走一下的。那么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在山水沙滩在更上面有个山水公园，那地方我印象也很深刻，那个地方的龙舌兰长得之巨大，这是我看过最巨大的龙舌兰的公园了，每一株龙舌兰几乎都超过200公分。然后龙舌兰呢，它本身是属于一种结界植物，也是属于一种驱邪挡煞的植物。 所以当我一进到这个很巨大的龙舌兰的公园里面，我就知道说啊，如果要做一些负能量线连接断开的人，很适合很适合在这个山水公园的龙舌兰里面去做一些仪式。所以这个龙舌兰这个公园真的是非常非常巨大。而观星公园呢，我是白天去的，可是我非常想晚上去，因为那个地方像相对高点，而且那个地方完全没有光害，连路灯都没有。如果晚上如果你可以去看星星，那地方是可以让你躺在这个平台上，很像星星在包围你，而且海拔没有那么高，而且是相对舒服的。那以我们在学占星的人一定会很喜欢看星空，有机会看看这个星空，也可以去连接这星体的能量。我觉得在这个观星公园呢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因为它完全没有路灯，没有光害。对，那当然要去的人就要有一点结伴咯，然后也要有点胆子，因为那边有一段路都没有路灯，所以真的要有人带会比较好。然后另外呢，在这一个魁壁山的摩西分海啊，我也去了大概四五次，但这四五次当中呢，只有一次，唯一的一次，目前为止哦，就一次我看到日出加上这个摩西分海正分海的那一刹那的景象。这是在2021年的4月17号的清晨5点多，那一次呢是我跟我另外一半跟我们的特助多多，跟我们一对我们摄影师朋友蔡品阳，跟他的爸爸妈妈跟他现在的太太，我们一行人去。我们真的就是早上5点起床，然后天还黑的我们就开车出去了。然后这一次呢，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有好多人在那边等日出，因为这一天好气象跟这个旅游局就会已经有先公布，这一天是日出的同时摩西刚好分海，刚好要退潮。这种景象真的是一年遇不到几次，所以我们来到现场的时候已经好多人架了摄影机，然后在等这个位置哦，印象好深刻。然后当这个日出一上来，光一出来，然后那个海岸那个摩西分海那中间那个过道开始海水向两边散去，你看到那个风景，那个特别的风景，你真的是眼眶会有点泛红，那感觉上就好像是宇宙在告诉你，你只要向着你渴望的路线走，宇宙一定会帮你开一条大路。那我们那时候也同时呢在那边做太阳呼吸法，帮自己的身体跟灵魂充电。果不其然，我们这一群人在这个过去这三年间，我们各自都有很不同的进展。然后那时候我们也下了这个楼梯，走到这一个分海的过道，很奇妙哦，明明是在海水泡着的岩石，我们走在那个步道，在日出的这个时间轴里面，我们踩在上面，不止我一个人哦，我们同行好几个朋友都觉得脚底板是热乎乎的，所以我们就走到了对面的彼岸，然后再慢慢的走回来。然后当你走在海中间又是日出的时候，那个风景跟那个感受，就算旁边很多人， 你会有一种心里面好安静的一个区块会慢慢的去浮现出来。所以如果有机会看到这个魁壁山日出加上分海的这种特殊的景象，我真的是很鼓励你们去等一等这个机会。 你接下来的2022、2023，我这两年我要找一个我可以去又适合的天象，又可以去到那里的时间，天气又可以的，我这两年找不到，我就遇到那么101次而已。而那一次呢，也刚刚好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身体能量。因为通常呢，如果我们要去出门，不管是日出日落，或者是看星星，或者特别去看到天空的什么样子的星体，我都会不免俗的看一下当天的那个时间轴，那个星体能量流年是什么状态。而刚好那一天我看到这个日出加摩西分海的那一块那个景色的时候，刚好是太阳母羊，然后那个时间轴日出那一刹那，流年的那个上升点在金牛座，所以那一刻我们去做了这个太阳呼吸法，也看到这个景象，走在这一个摩西分海分开的那条道路上，也象征的是我们在未来的那个三年，从2021到2024这三年当中，我们真心为我们渴望的那些信念去生活、去努力，宇宙一定会给我们很多机会来支持我们去完成我们的梦想。那一刻日出的能量是这样子的。而且真的在大地，它真的就是日出光一出来，然后你眼前一条路哇打开，那真的是宇宙帮你开路的一种意象耶。所以如果你们有机会看到，真的鼓励你们去看哦。所以我只要有去到澎湖，我都会看一下那个时间轴，我能不能够遇到这个时间。但我们也曾经有去过这样子的摩西分海加日出，也曾经遇过那天的天象不好，就是阴天，阴天风太大，我们也不能走下去。而且阴天其实你看不到那个日出从海平面像一颗鹅蛋黄一样的上来的景色，这些东西都是有很多因素，要有很多不止天时地利人和，它要好多好多的这种配合才看得到的哦。所以有机会你们刚好去到澎湖，天气很好，查一下这个日出加摩西分海时间轴一样的，真的去看一看，真的是挺充电的。那么另外呢，在这个中屯的风车呢，我第一次去澎湖也走到那里，刚好是秋天嘛，所以那个地方的风啊，有一种就是走在风车下，有一种咻咻咻咻很大声的那种空气刀会从你后面一直不断切断的那种声音，那种感觉哦，就很像你在执行这个天使疗愈哦，请大天神 Michael 帮你切断所有负面能量以太连接，那种一刀刷下来的那种力道。所以这样你们就知道去那边要干嘛了吧，对不对？就是如果你们生活中感觉很多有很多小人口舌是非啊，会觉得有很多人的那种以太能量线让你黏着很严重的话，你真的就是找这种春天啊、秋天啊，然后还要相对的好的阳光的时候，然后就走到这个地方，好去做这个动作是蛮好用的。对，那大家面向哪一边，当然要看那时候的风向喽。嗯。然后当我们在去那个澎湖水族馆的时候，澎湖水族馆其实不大，但是我觉得它小巧可爱，而且有好多的水母，然后有一个被拯救的绿蜥龟。我个人觉得呢，如果你们是有学动物沟通的人，蛮适合去这种澎湖水族馆比较小的水族馆去做练习，你就可以感受到，其实你感受到这些在水族馆里面的鱼呀、绿蜥龟啊，这些生物的这些频率。嗯，不过那时候我去了澎湖水族馆，不小心就是跟着绿蜥龟聊天聊得很久，就感觉到他的心情是蛮悲伤的故事，导致我后面两三天尤其我吃不太下鱼哦，只要看任何海鲜我都吃不下了。所以呢，你们可能练习的时候呢不要太用力，嗯， 然后水族馆一定都会有那一种海中隧道嘛，所以呢不免俗的呢，我也在这个海中隧道呢去启动了灵气，然后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你走到哪里鱼群就跟在你屁股后面，你再走回来鱼群再跟着你走回来，这样子。我觉得如果今天你想要去感受你自己学的各种任何的能量疗愈哦，是可以跟外界的这种跟外界的这些动物啊植物有感应的，水族馆是最好的练习场所。那当然呢，你自己也要够安静，所以你去到相对比较小的水族馆或者人少的时候的水族馆，你比较能够安静下来，也比较能够静心下来做，你就更能够达到你要的这种体验咯。所以常常我们有灵气学生问我说，老师我真的不太知道我灵气有没有用，哎，我说你去一趟水族馆就好了，嗯，你就可以感受到其实宇宙的能量万事万物都能感受得到，而且宇宙的能量万事万物都会很想接近，因为它是一个平衡无私的一个频率，是很吸引动物植物的。然后再来后寮天堂路呢，纯粹就是一个很漂亮的打卡景点，在要没有人的时候，好像站在海面上，我觉得现在蛮多人都分享那个照片技巧的，我觉得那个地方是蛮可以去看看这个风景的地方。那么通梁古榕呢，因为是树枝的这种树的隧道哦，我发现在这个日正当中很热很热的太阳走在里面的时候也蛮舒心的，让心很通体舒畅，很有趣。再来我们也有去到这个梦幻沙滩，尤其是我们在去年课程有去到那个地方，我觉得梦幻沙滩呢跟一个在蛮靠近机场的一个算是那个小沙滩的名字我有点忘记了，反正在林头公园附近，嗯，因为我不确定那个沙滩有没有名字，就是梦幻沙滩跟靠近机场的一个不知名的沙滩，那边呢都有一种异国风情感，很像在地中海国家，然后如果在海水变成浅蓝色的时候，有点像帛琉的海，所以那两个地方呢都有一些婚纱业者会在那边拍婚纱，那你就知道那个地方跟爱情的能量有关。所以啊，那你听到这里就知道说啊，哪天你有爱人或没有爱人，你去到这个梦幻沙滩跟这个林头公园附近一个不知名的小沙滩，那边可以做一个邀请你生命中的爱人跟你相遇，甚至是去洗涤掉你跟你现在爱人那些不和谐的能量，那边跟爱的能量有关，嗯，蛮浪漫的地方，而且那边海水是那种渐层浅浅蓝的那种渐层感，不太像是你在这个魁壁山看到的海的颜色这么的深蓝，它是浅浅蓝，甚至有看到这种 Tiffany 蓝跟浅蓝色的渐层感，很美很美，很像异国，而且那边人很少，没什么人，嗯，只要听到没人大家应该都很开心，因为你要怎么拍照都是一个很方便的，你怎么拍都是一种网美大片的感觉哦。好，再来呢就是慈溪的虎目户跟双曲桥，这两个地方其实是我们在上课用的这些课程地点。虎目户这个地方其实去蛮特别的，带虎目户去的时候请各位一定要注重安全，一定要租用专用的鞋子跟专用的手套，因为虎目户那个地方那边岩石有很多那种小贝壳，很多小蚌壳在这个岩石里面共生， 所以啊，如果你今天没有戴手套，不小心如果跌倒手撑住，你的手是开放性伤口哦。所以我们如果出去玩，我们要注重安全。有时候如果你听到这个在地的导游或是旅行社说，哎，去这个地方玩你们要戴上安全的鞋子跟手套，请各位真的不要嫌麻烦，好好的做好安全的装备，你才可以玩得很尽兴。因为虎目户那边呢，在退潮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如意，就是很大的那种我们通常在玉佩啊或在这个书法画里面一个如意的象征，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天然景观。然后在那边其实待一下下会有一种很特别的安定感，那种安定感呢很像是被保护的感觉哦。我觉得有时候在一些天然的地貌景观形成的一些意象，的确会带给人很多不同的感觉。像风柜洞的那个洞，感觉要把很多灰灰暗暗的东西把你吸走带走。像金鱼洞的那个洞呢，感觉是帮你吹走很多你不需要的。而在虎目户的那个不算洞，它算是一个形状，它真的就很像是玉佩的那个如意的那个意象，它真的有一种让你感觉被保护的感觉。而双曲桥呢，在这个完全满潮月圆的那一天，你真的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你飘在海上哦。我个人觉得超美的，很美很美。不过那也是要看天气跟看海象的时候。所以你看，听到这里一直听到我讲天气啊海象啊，我为了去澎湖能够感受到这一些，我的手机 APP 里面呢都会有涨潮的潮汐表，还有呢海浪的这个风向图，为还有再加上我的占星图，为的就是我们有机会出门去到这些很特别的这种天然的景观，加上太阳、月亮、潮汐、月亮的变化，它往往会形成一种无形的气场。而这种无形的气场是很轻盈、很清透的。尤其是像我们学萨满，你会需要一段时间都会跟大地连接，你会觉得说在澎湖这个地方，既是我们在台湾讲中文很亲近的土地，又是这么古老的大地，又很方便去，真的是很好用的一种转换的空间场。再来就是池东的大果叶玄武岩。不过我去的那几年呢，刚好遇到很有趣的现象，因为这一个大果叶玄武岩的那整片的玄武岩的柱状的那个一块岩石墙，在前面有水跟没水的时候是两个世界哦。所以在我们有水的时候做了跟有水有关的仪式，没有水的时候呢，我们就在那边做充电，然后它会让你的四肢骨头关节充满一种用不完的爆发力，你会感觉你瞬间年轻十几二十岁，会有很多动能。不过那个要有去到那里，我才会跟你才有办法跟你讲那一块在什么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其实有一点特别。不过这个地方你有去看到蛮特别的，因为它是将近是橘红色的整片墙。橘红色的整片墙呢，如果就以在脉轮体系来讲，它是脐轮橘色的光跟海底轮红色的光，其实它可以帮助你充电你的脐轮跟海底轮哦。那加上夕阳也是橘光，所以你们就知道说什么时间去这里会很棒了。那再来我们有去了内安沙滩啊，三仙塔、忘忧海，它是同一区域，然后也蛮靠近这个外安渔港的。那我几乎每一年去后，我都会去那个外安渔港买这个外安挂包，说真的很好吃哎，我觉得就是一个大大的馒头挂包，然后他们自己做的这个蛋啊、火腿这些， 我觉得在那边吃起来特别有滋味。嗯，而且那边的外岸渔港呢，其实有一种小渔港的宁静感，很特别，很特别。嗯，不过人很少。我听说，我有没有晚上看过？我听说好像在这个烟火季的时候，还是特殊的什么节日的时候，在外岸渔港呢，它会有晚上的这个渔火，蛮美的。因为我看过这个民宿的老板，母居老板，他们有拍照，他们是摄影超厉害的摄影高手，就有拍到这个外渔港晚上这个渔火，就是渔船上的这一些灯光啊，加上渔港里面的这些灯光的布置，加上小小的烟火这样子，它特别特别的有滋味。然后在这个市区里面呢，我个人有几间爱店，一个是除了我们最喜欢的这个民宿母居之外，母居真的算是已经很像是我们自己在澎湖另外一个家哦。然后里面有一只很可爱的狗狗 Teddy， 我说 Teddy 好厉害哦，就是他第一次看到我们，我们下一次看到是隔年，再下一次看到又是隔年，只有去年我们一年见四次。可 Teddy 这个狗狗呢，他只要知道你是客人，他第二次第二年看到你居然记得你会跟你摇尾巴，哎，是不是超强的？而且 Teddy 很帅哦，是一只黑色的土狗，而且黑色的毛是发亮的，炯炯有神。然后我知道说你是一个很喜欢狗狗的，然后呢，他觉得你是可以信任的，他就会 cue 你去遛他。对，没有错，你没有听我说错，就是 cue 你去遛他。哦，像他很会 cue 我另外一半柚子去遛他，所以只要我们有去到澎湖的时候呢，大概我每天晚上会遛一下狗这样子，跟 Teddy 出去走一走。Teddy 真是一只很可爱的狗狗。对，除了我们最爱的母居之外呢，像在这个马公市区里面呢，有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在地的老咖啡馆，真的是很老很老很老的咖啡馆，可能你们很多人的年纪都没有这咖啡馆的年纪来得大，来得大哦。而这里面的这个母居，这个蒙迪卡罗咖啡馆老板娘，她是台湾很早期很早期的这个吧台手正式训练的这种咖啡吧台师。以前的咖啡吧台师啊，是要学调酒的，是要学这种花式咖啡的。现在台北市找不到一两间还有这个老咖啡吧台手哦，几乎都退休了。所以啊，你在这个马公市区的这个摩定卡罗的咖啡馆，你还可以喝到这种十几二十几年前老咖啡馆的这种花式咖啡，超难得，超难得的。我们第一次去呢，我们就点了这个墨西哥咖啡，然后又点了这个他们的这个Sion， 然后他们又有非常非常好吃的花生厚片，这是我在全台湾看到最厚最厚的花生厚片了，价格又很亲民。所以我们几乎每一次去澎湖，我们最起码会去两次。然后早期这个老板娘其实她很可爱，很浪漫，很文青。我印象中好深刻，我们第一次去了六天五夜，我们就去了三次吧。那老板娘也觉得我们可能是找不到地方喝咖啡吗？还是特别喜欢他们家咖啡，也对我们有印象。在第一次的这个旅行呢，她就手绘了一张这个明信片给我们，好感动哦。然后在这个咖啡厅里面的画呢，有蛮多是老板娘自己画的油画，是个才女哦，很厉害很厉害。对，不过刚好因为疫情期间，她后面有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是让自己的这个神经有点受损，所以她现在比较没有在手写这个明信片给客人了，现在也在慢慢恢复她的体力。 我们祝福这老板娘身体可以越来越好，恢复以前的风采。在这附近啊，还有在离市区远一点点，有一个在卖这种叫做什么，我想一下，叫花妈，花妈大肠包小肠的店，它对面是卖炸柜的。我个人其实吃炸的没有吃这么多，所以其实我们反而会看到一些比较属于水煮的东西。所以这家这个花妈呢，它的这种大肠包小肠跟甜不辣其实超好吃，而且是很新鲜很干净的。如果你们私底下有看到我们在教室听我在讲东西，我很新鲜很干净，真的是很新鲜很干净，它没有奇怪的味素，然后材料很新鲜。不过后来可能不是招财猫吧，我们去的每一家店人都开始爆多爆红，所以大家去的时候肯定会小小的排队，要点耐心，大家都是做生意的，大家也是要希望被服务，他们也希望好好的服务客人。有时候我们人在外地呢，也多给一些耐心给店家，也多给一些彼此自己或排队的朋友一点空间，我觉得这趟旅行品质就会很舒服。对，那再者为什么会这么喜欢澎湖哦？因为澎湖啊，它的地除了是玄武岩以外，在这个玄武岩里面，如果你们机会仔细看哦，它里面呢、有这种细细小小的会发亮的结晶，它其实就是在这个玄武岩在喷发在凝结的时候，它有很多孔洞，孔洞它会就会很多像贝壳类的碎碎的这些二氧化系，或是一些海中的一些贝壳或海中的一些生物的这一些，它会在这孔洞里面，它就形成一种晶晶亮亮的。甚至在这个很特别的将军屿的玄武岩，它会有一些贝壳啊、砗磲啊，一些亮亮的这些共生在玄武岩里面。那这部分呢，就是象征一种丰盛的概念，所以我会特别喜欢这块土地，也是这个原因。所以光在本岛啊，你就好多地方可以细细品味了。那么在这个，我刚刚讲到，像我们有去二坎，这个二坎呢，它是一个很老的聚落，里面我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除了它里面的豆花很好吃，杏仁茶很好喝之外，里面有一个非常我很个人很喜欢用的艾草条，也只有澎湖这个地方有哦。因为他们的艾草条啊，是加上在这个澎湖他们那边的天然的植物天人菊加三芙蓉一起去制造而成的，所以它的艾草啊，烧起来没有像一般我们在拿的这种成年艾草很药味，很重的这种药感，它反而烧这艾草条有一种甜甜的感觉。所以啊，只要我去到澎湖，我每一次只要有去到二坎，我都会买个好几盒。只要是我们，因为我是台中台北两边跑，所以只要说我只要台中回到台中几天，回到台北我只要有几天没有睡在台北，我回家都有个仪式感，我会在我的家前后阳台更点上一条艾草条，有一点是跟这个房子讲话，就是哎我回来了，谢谢这个房子一切安好，我回来台北北了，我回家会有这种仪式感。而且这个艾草呢，点起来又可以驱蚊，也可以去赶走一些你不喜欢的小虫，它又可以净化空间，所以我个人蛮推这个澎湖的艾草条。而且这老板也很亲民，也很是在地的人，很可爱的。那如果你们是很喜欢这种很老的建筑啊，在这个二坎里面的聚落其实可以看到这个很完整的风貌。那里面有个很可爱的博物馆叫做花砖博物馆，因为我个人很喜欢瓷砖，我觉得瓷砖呢，尤其是一个好的窑烧，很丰富的颜色，一块好的瓷砖，它可以当作古董传家宝。而这个二坎的花砖博物馆，这里面的主人，他真的是在澎湖各地，我不知道我们讲错，澎湖各地去收集这种老房子上面砍的这个砖，然后把它重新拼凑成一个新的不同的风景。 有机会去参观的话，它现在是免费参观哦。你就去参观的话，你可以看到那种很古老的手艺，就你就可以很敬佩以前的人怎么会这么有耐心，把一个小小的瓷砖烧得如此之完美，三四十年、五六十年，这个颜色依然不减当年的那个丰富。瓷砖其实也非常温润，又非常具有保护的一种材质哦，所以我个人很爱瓷砖，因为瓷砖其实是看似很冰冷，但它却是一个很温暖、很温暖的一种保护力。所以有机会啊，你们就可以去那边走走。那当然里面也有很有名的陈家古厝啊，这个陈家古厝呢，就是在当年那边很有名望的望族，他可以在门口参观这样子。但我如果你是一个属于高敏感人，又是对这种比较无形的人很有感觉的话，你可能就不要离那边太近，因为那边蛮多在地的灵魂体，没有恶意的，其实是蛮好的。这是另外一篇故事，今天可能不好说。如果你们有时候对我所体验到的这种非自然的这怎么讲，非自然体验很有好奇的话，欢迎你们留言，哪天我来讲一下我个人亲身体验的非自然很奇特的体验。对，今天不好说，我怕会让没有心理准备的朋友们听了晚上睡不着。我们就不讲这个话题了。 OK， 好哦。那么在这个本岛啊，就很多地方去，所以有机会就可以看看很多不同的地方。那当然机会有机会跳岛的话，大昌屿真的是很小啦，它是因为做仪式有关系我们才去那里。我个人呢、很推你们去吉贝屿，吉贝屿的沙很细很细，它边的沙呢有这种贝壳珍珠光，然后那边的沙滩呢很疗愈。相对在北海，它的北边木斗屿呢是整个澎湖群岛最北最北最北的小岛这样子。统盘湖景呢他们是一套的。那么在这个统盘，他们其实有一个说法，统盘那边有一个边边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天然景色，然后那个地方呢象征的是地球的脐带。可以去连接湖景，也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岛，那边晚上可以看星星，不过你要睡在那里才看得到。对，而那边看夕阳超美，很有地中海风情。而且不会很热。但我们讲不会很热是你不要在七八月份日正当中咯，通常七八月份去澎湖都是去玩水啊浮潜啊，如果你要浮潜啊，你们可以去这一个吉贝，也可以去南方四岛浮潜。南方四岛有一块海里面的这个叫做珊瑚礁里面的这个生态，它是紫色的哦，所以它有一块叫薰衣草海域哦，大家去 Google 都找得到。所以其实如果你们是要去玩水的话，南方四岛那边的海的能量很宁静很干净，南方四岛也很值得上去走一走，蛮特别的。七美呢是几乎大家都会去的地方，那边是一个很热闹的大岛，那边也有很特别的这个七美双星石户。很可爱很可爱。以上呢，这次就是我去了澎湖这些地方的这些感受跟感想，也希望呢让你们有机会在就地重游的时候呢，给你们一些灵感，重新去发挥，去看到澎湖的不同的美，不管是人、事、地，一切的一切。因为旅行对我来说， 最终是找到回家的路。什么意思呢？有时候我们在自己日常生活很习惯的这些生活环境，很习惯的生活节奏，我们难免有时候会很像机器人，就你每天日复一日日复一日的生活，有时候人会忙碌到或放空到很像机器人。那当你行有余力，不管是自己独自旅游，澎湖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很适合独旅的，或者是你跟三五好友一起出门，出去离开你熟悉的区域，去看看不同的风景，吃吃不同的食物，你会慢慢慢慢的去感受到你日常生活的那一份初衷，那份很底层很底层的你的渴望或你的想法，你会再一次的找回来你要的生活的那个节奏感。所以对我来讲，出门旅行是为找到你心里回到初衷的那条路的过程。而澎湖这个地方很好去，又讲的是中文，很方便，加上这个地貌很多的天然景观是很特别的，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地方很容易去带给人一种不同的感想，不同的启发，不同的感受。而且不要小看在澎湖的玄武岩群岛哦，如果以全世界哦，以柱状玄武岩，你们有去过澎湖就知道，澎湖的玄武岩呢，它的地理景观风貌都是六角形的柱子，一根一根，一丛一丛的，这种叫柱状玄武岩的景观。其实全世界目前以这种非常巨大的这种一群的，目前就三个地方有，一个就在澎湖，第二个呢在印度的德干高原，在印度的那个德干高原区，第三个呢是在苏格兰西海岸外的一个叫内赫布里群岛。而其中除了澎湖以外，在北爱尔兰的这个海岸边的平原边有个叫巨人之路，这就是一个非常多的巨型的这个六角形的这个柱状组成的。所以你看看我们台湾如此的可爱，在地球这么多地方，这是唯三之一有这样的地理景观跟风貌。就像我刚刚前面说的啊，六角边形，它其实是一个神圣几何图形生命之花的那个起始点，也同时是大卫星六芒星的一个六边形的组合，所以它象征的是可以帮助你提升向上意识提升，也可以帮助你向下落地扎根的能量，它同时也是帮助你内外阴阳调和的能量。这么觉得其实澎湖这个地方好像不是只是纯粹玩乐而已耶，是你在玩的过程中也可以借由这个地理的风貌帮自己充充电。所以未来以后你有机会去看到一块整块完整的玄武岩那一块平台，没有人打扰你的状况下，你可以好好坐在这个六芒星的这个六边形的这个里面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时候你在做充电，你在做清理，你在做一个保护的能量。在这个世界当中的神秘学结合天象到处都是，只要你用心去挖掘，用心去观察，然后带着一个像小朋友的好奇心去实验，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去实验，你会发现你收获的绝对绝对超过你所想象的多。而且你是带着这样的起心动念出门，是为了找到你内在心灵力量回家的道路，而你带着一份好奇心去体会去体验在这个地方给你什么样子的一个礼物。我相信在这样的起心动念，你出门你所见的一切人事物都是友善的。我自己出门或跟着我出门的这些朋友学生们应该都知道，跟我出门都超级 lucky 超级幸运，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 那个技巧就是正念，还有带着一份像是很淳朴婴儿的好奇心，你带着一个开放柔软的心去看待你这趟旅程，然后带着一个有弹性的想法接受任何可能性，再来你带着开放柔软的心在那里跟大地连接。那这趟旅程呢，一定会有非常多出乎你意料之外特别美好的回忆。